大家好，怎么样？我还是蛮受触动的。到目前为止，大家还觉得好吗？在这一节会议上，我们要来谈谈的是这个网络应用。很抱歉，我说不了中文，还是要让你们来听意大利口音的英语。不过没有关系，后面还会有很好的发言人会讲其他的话题。首先，我来问问大家，你们当中有多少人做过 Web App？ 凡是做过网络应用的举手。不少呢。好，那么你们都是我的朋友了。这一节会议上向大家介绍如何来对你们的网络应用加以现代化，不仅仅在 Windows 的平台上，也在其他的平台上，并且呢是通过我们的 Progressive Web App 渐进式网络应用，简称 PWA 来做。我现在这里有两个应用，一个是在本地的，一个是 PWA 的应用。大家能看出来哪个是本地的吗？如果你们认为左边是本地的举手，右边是本地的举手。其他人呢？没举手，那么多人没举手，你们拿不准是吗？好吧，本地的我也不记得了。是左边的，本地的左边的，右边的是 PWA， 他们看起来非常的接近，对不对？从用户的角度来说，难辨真伪。稍等，好，实际上，谢谢，谢谢工作人员，太给力了啊，把手解放出来了，我不能动哈，你看不出来这两者之间的差别，对不对？到底是本地的还是网络的应用？实际上，一个好的网络应用的话，看起来就跟本地应用一模一样，这就是 PWA。那到底什么是 PWA 呢？这是这节会议的主题。网络应用是什么？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发展历程。在微软呢，我们做网络应用已经挺长时间了。先是从 Win7、Win8 打包的 Win 这个网络应用，再到 Win10 的这个托管的网络应用，然后现在我们又有这个基于 Win10 的 PWA 渐进式的网络应用。它实际上是一整套的标准，你可以在 Windows 上用，也可以在 Chrome、在火狐、安卓、iOS 其他任何的平台上都可以用。那么它的背后呢，它用的就是 PWA 的标准，它也能够在本地跑啊。在 Windows 环境里呢，不管你是 PC 还是 HoloLens 还是移动的终端，都是可以的。它的特点或者说它的好处呢，是它能够独立的运作，它可以连接，可以安装，很快。在这一节上你们会逐一领略到。那我怎么来做一个 PWA 呢？我在这节会议上要从零开始做一个 PWA， 然后呢你们同样的一步一步也可以做。首先呢，我会说慢一点啊，第一步先从一个很好的地址开始。我现在用的网站是，我用的是微软的，这是一个内部的，我们微软内部的一个网站。我们内部有很多的分支，你都需要发布东西，所以我们的工程团队就用了做了这个网站。我选一个，我可以看到其他人是怎么在用这个分支的。好，这是我要用的，它是一个反馈式的，它也能够适用于不同尺寸和规格的 硬件设备。那么第二步呢，我们要做一个很好的应用的呈现的界面。你看啊，这个应用网络应用的一个 manifest 看起来是这样的，它看起来是一个临近的文件 adjacent file。比如说开始页，它的这种背景的颜色、它的顺序，包括里面的很多信息，都是和我们常见的这种呈现方式很像、很相似。那么，如果你也可以用你自己的这种临近的方式，或者用一个工具，在这个工具我来给大家检视一下，叫 pwabuilder.com， 这是我今天要用的工具。我们有专门的开发的团队来做这个工具，它比较简单也很直观。首先呢，我要找一个 URL， 我是用我的自己的网址，是在 Azure 上面的一个，我贴进去，然后我就开始点 Get Started 开始。好，工具现在就在分析我的网址，然后它就呈现出这样的一个界面，这是我的叫 Web App Manifest。 好，他还给我做了一些警示，比如说我缺少了一些图形。好，我再去加 image， 加图形图像。好，所有的这些图像还有他所需要的 PWA 在其他平台上运行所需要的资产，不管是Mozilla 还是这个 Google 啊等等都有啊，都可以选上。现在你开始就来下载这些资产。那我因为为了节省时间，我已经先下载好了。左边我有我的网站是本地跑的，右手边的呢是正在下载的那些资产，那些影像。好，我把它放到我的项目里去。好，我现在打开我的网站。第一步，从我的这个 index 页面连接到 manifest 上，这是 manifest 5啊，然后我把我的 index page 插进去 link， 然后 rel 等于 manifest 点 json 类型，然后点 manifest。 好，我这样的话就把 manifest 连起来了，就这么简单，就这么简单。那好处是什么呢？它的好处在于你可以去优化这个搜索引擎。如果搜索引擎找到了这个 manifest 的话，我们就可以更多的了解你的网络应用，然后会有更好的结果呈现出来。这是一个 PWA， 在我今天用的是一个 Bing， 是一个本地的 App。 好，下一步让它能够在线下运行，也就是说如果当你的这个连接受到限制的时候怎么办，我们就用这个 Service Worker 这个工具。它是一个新的这是我一个新的功能啊，一个新的特性。通常你呢有一个网址，然后你有你的服务器，那么两者之间就会联系起来，会有一些问询和答复。但是你想象一下，比如说这个网络连接现在很差，速度特别慢，或者压根连不上，怎么办？那我们这时候就让 Service Worker 在中间来发挥作用。你可以做这个缓冲，来看看缓存啊，然后来看看怎么弄呢。我先用这个工具的下一步，点下一步 next， 它生成了一个 service worker 的文件，它是以这个缓存为优先的一个做法。如果还不行的话，我再寻求上线。这是可以加进去的，加到你的网址上的。 我已经放到我的页面上了。我把它选中，然后我给大家解释为什么。我现在在检查 Service Worker 是否能够正常运行，然后我在注册 Service Worker Register， 你可以看到这个部分，我是第一次做注册在网站上。那 Service Worker 呢，它是一个标准的 JavaScript 的文件，它也是一个 PWA 的一个服务。我把它一个阵列，我做缓存，现在是空的。我再回到网站上，我再复制，选上。复制。放到这儿。我唯一要做的就是放进去我的名字。好，我首先我是先听这个 service worker 的它的安装的情况，它会做一些预缓存。我们来看这个预缓存的功能，它把所有的这些东西都放到了本地的缓存里面。下面一个重要的事项就是 fetch 这个功能。每一次网站要来和这个服务器进行信息的往来通讯的话，就要用到 fetch。fetch 做什么呢？它来做检查，比如说本地的缓存的连接是否有效，如果不行的话就从服务器来找。我来给大家展示一下，我来跑一下这个本地的，如果不知道怎么用的话，你可以手动输入进去，然后回车，这里就出现了一个控制台控制界面，创建了一个账号，一个本地的环境，然后复制，开始浏览。我再刷新一下页面，右边的东西已经加进去了。每一次我刷新的时候，我都会丢失掉缓存。那 Service Worker 怎么做呢？它会把所有的这些事件都缓存下来。比如说我现在打开一个新的网页，你看还在，所有的那些日志还都在那，每一次我刷新它都会在。因为为什么？因为我们是在本地进行了缓存。想象一下，回到这个，我只缓存其中这一条，我在这里加进去，这里面有好多，我的cache里面有好多的文件。然后我会给大家放一个视频，这么操作的情况是怎么样。左边我们可以看的是 service worker 之前的情况，右边是之后的情况。两个好处，第一，它很快，你用了 service worker 它以后它快很多，因为是本地的缓存。第二呢，它会节约这个带宽，那就意味着你可以存储的时候占用的这个服务器比较少。这就是用 service worker 的好处。下一步，我们现在有了一个网站的 manifest， 我们有 service worker， 那我想把它发布出来了。把它发布出来的话呢，你也有几个选项。第一呢，你当然是想把它发布在这个网络上，因为它毕竟是一个网络的应用嘛。我可以给大家这些资产，你可以把它发布出来那么我来做来看一下，我把它关掉，把它推到 GitHub 上，我继续来部署我的解决方案。 另外的一个选项呢，就是我把它发布在一个本地的平台上，安卓也好 ，iOS 也好，还有 Windows Store 也好，都可以，你可以去选。第一步呢，就是如果你不想创建一个账号的话，你可以就用你自己的 email 和你的名字，然后你会得到微软这边的反馈。这就是一个非常标准化的微软的账号，就放到 Windows Store 里面去了。那么如果你需要的话，我们还可以把所有权再转回交回你。另外一种呢，就是你可以下载这个本地的，在本地下载这个应用。我们看一下，你会有收到一系列的文件，基本上我们会把你所需要发布 WPA 的这个需要的文件都发给你，你可以立刻就来做测试，看看这个在你自己机器本地上来做这个网络应用的测试。我们来跑一下，你可以看到我从开始菜单最左最上面 SES Tracker 我启动，看到了吗？我的这个网站就作为本地的在跑了，怎么样？实际上这还不够棒，因为你所做的实际上就是把你的这种网站在做总结，也会丢掉一些东西。一旦你发布了以后，你有一个 PDP 的文件，你可以有新的 CPI， 你可以从用户那里获得反馈，你可以管理你的这个网络应用，但你还可以做一些额外的、与众不同的、新的、以前别人没做过的东西。PWA 呢，它是一个独立的 它是一个独立的 window， 所以它可以更快，而且呢，它有自己独特的这个独立出来的缓存。这取决于你要看你有多少的东西要在本地缓存，声音啊、音乐呀、视频啊，你都可以通过 Service Worker 来做。如果你想做这个线下，也可以。同样的，你可以和任何的 Windows 的这个 API 相连。那来看一下，它看起来实际上操作起来看起来是什么样子的。
我要搜索我的 branch， 我要在这个 branch 上做一个导航，我将使用同样的工具，和我们在总部 Redmond 使用的是一样的。这样的话呢，我就能够通过 FAST 来进行分享。这就是产品部门发布新软件所使用的这个键，他们用这个键可以上下的滑动，决定发布哪一个。啊，这个是属于呢在 release 上比较高的一个。好，我们就选它吧。好，选择 launch， 在 app launch 中，我不会用鼠标或者用触摸，而是用这个键。好，你们准备好了吗？我们倒计时，三、二、一。你们怎么不数啊？大家一起发出声音，大家一起用中文数就行了。二。好的，一个新的 Windows APP。被发布了，现在上线了，你就使用这样的一个键就可以了。哦不，当然不是这样，开玩笑呢，不是新的 Windows 的版本被发布了。我们看一下这个键有什么样的魔力呢？这个键有什么与众不同的地方？我打开它，大家现在能看到什么？是 Surface 的一个旋转钮， 对，我用的是 Surface 的一个旋转键来去连接起来。我用的是本机的 API UWP， 那么点 net 的 API 应该是。我回到我的 Web 应用，我用的是 Java 的脚本 RESTful， 他们呼调入 call 这个 Surface Dial。不管是 Windows 还是本机的 container， 任何一个 API， 我们用是 namespace of Windows device input radar controller， 然后呢可以定制化我的菜单、我的动作。这只是给大家一个例子，你们可以做什么？你们还可以连接日历，连接其他的新的硬件。也就是在你的本机应用到网站 PWA， 你们可以做各种各样的一些事情。我们很快为大家展示了一下 Windows Web 应用上可以做什么。我希望呢你们能够加入 Windows Insiders， 你们会可以看到很多的一些材料项目，鼓励大家行动起来，不要犹豫。PWA， 你们可以去访问，就是第二点的这个链接来去做 build。你们要把自己的应用现代化，使用 UWP API。如果你觉得有用的话，你们可以呢在 Windows Store 上发布你们的应用。明天我们有一个手动的这个培训，希望大家来参与。